是革命的本钱，就要舍得花在革命上。在专区医院进修以后不久，李月华被调到四线草沟医院。这时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旺，李月华心里也有一团火。他要把在专区医院学到的技术全部献给贫下中农，他要用自己的革命实际行动去批判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。他像一部开足的马达，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不论是上班还是在家，病家一叫就出诊，病人一到就看病。正在吃饭时，把碗一推就去；正在喂奶时，把孩子一放就走。他夜间很少睡过安稳觉，有时一夜出诊四五次。那是1967年的中秋节，李月华家里做的节日饭菜，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还不见李月华回来。他是头天晚上深夜出诊的，黎明才回来。刚刚疲倦地躺在床上，就听见有人来找赵斌，低声地告诉说，悼亡大队贫农社员王翠霞难产，小孩一天多没生下来，现在抬到了医院，由于出血过多昏迷不醒。李月华听到外面的低声细语，立即披衣起床。他看见赵斌关切的神色，便笑着说，我去看看，我不累，不要紧的。说着就匆匆走出门去。经过检查，产妇是横位难产。李月华迅速地给王翠霞做好麻醉，施行内倒转手术，校正胎位。就这样一直忙到下午3点，孩子才生下来。但是大人孩子都没气了，李月华赶忙抢救大人。大人醒过来，他又把婴儿嘴里的羊水吸出来，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，婴儿也终于得救了。李月华从深夜出诊起，到这时已经连续忙碌了15个小时。他两顿饭没有吃，低血糖病又发作了，满脸汗珠往下直流，一下就瘫倒在地上。李月华有多少个节日是这样度过的？贫下中农说，俺们说不全。李月华有多少次像这样带病工作？他家里的人说，俺们记不清。贫下中农看到他日夜工作，眼睛陷下去了，他们多么心疼啊。有人对他说，你再不注意休息，俺们以后不找你看病了。李月华笑着说，过去白求恩同志哪里枪声急伤员多，他就去哪里，比起白求恩我差得远呢。有人劝他说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。李月华说，对呀，是革命的本钱，就要舍得花在革命上。1969年1月，李月华生下了最小的女孩冠英。直到临产的前两天，她还在工作。产后第二天，她又坐在床上给人看病。就在生下小冠英第五天的深夜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。李月华坐在床上看书，直到11点多才睡下。朦胧中，他 仿佛觉得有人踏雪走到门外，是不是有急诊？他立即起身点灯，问道：“谁呀？”外面一位老大娘颤抖的声音回答说：“月华，俺外孙子没气了，我就来。”大门一开，一阵寒风吹进片片雪花。李月华认出是草沟大队西南生产队的蒋大娘，赶紧让她进屋坐下。老大娘不肯坐，慌乱地叙述着她外孙的病情。李月华穿上套鞋，背上药箱，拉着蒋大娘就走，并催着说：“快，快！”可是走不多远，一阵风传来小观音的哭声。蒋大娘一把抱住李月华：“哎呀，俺想起来了，俺外孙子比你家观音还大十天，你才是月子里第五天，怎么能在大雪天出来呢？都怪俺急糊涂了，快回去吧，俺找别的医生去。”一边说一边把李月华往回推。李月华赶忙说：“大娘，不要紧，快走吧。”说罢头也不回地赶到了蒋大娘的前面。来到蒋大娘家，只见孩子浑身青紫，眼睛紧闭，呼吸微弱。她问了一下情况，断定是孩子妈妈睡觉不慎，把孩子捂得窒息了。他立即进行人工呼吸，过了半个钟头，孩子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李月华又给孩子打了针，孩子渐渐安睡。这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。李月华走了以后，蒋大娘母女俩激动的泪流不止。大娘对闺女说：“俺孩子金贵，人家孩子不金贵吗？你是月子里十五天，月华月子里才五天呢，可是人家没听到一个请字就来了。闺女，你一辈子都要记住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李医生是你做人的榜样。”母女俩说到天蒙蒙亮，才渐渐睡着。这时门外又响起了李月华亲切的声音：“大娘，孩子好了吗？”蒋大娘赶忙开门，只见外面雪花还在飘着。李月华深夜前来的两行脚印儿还没有盖满，一条新的脚印儿又通到他家的门前。他拉着李月华的手说：“好闺女，叫俺怎么感谢你呀？”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。1971年4月，李月华夫妇调到了丁湖医院。8月中旬，李月华向丁湖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这天晚上，他异常兴奋，对党无限热爱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虽然还不是个共产党员，但是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我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。”